好，我们人我们大声朗诵箴言书八章十七到十九节，预备起。
爱我的，我也爱他；人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地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好，到这里，这个。音响还可以啊，声音怎么样？后面能听清楚吗？是不是声音有点小？恳切寻求神的，必寻得见。有很好，这样对，现在声音感觉好一些。好，好，就这样啊，是不是高一点？再小一点。好，恳切寻求神的必寻得见。我们知道恳切寻求就是付上代价，付上代价来寻求。有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可彰显的同在，是需要付上代价，特别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耐心的代价，甚至需要付上进食的代价。因为神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神给他都有一份独特的属天的命定，每个人的品格以及个性啊各方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次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每个人的彰显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在讲这之前啊，我想说的就是，因为就像昨天有一个弟兄，给我做见证说，他昨天在等候神的时候，操练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的时候，那个弟兄在那里啊，得到了新方言，这就是比较敏感，能够很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里的。还有一个弟兄呢，也是他们教会里的，他就没有什么感受，但是那个弟兄呢，他就得到了新方言。所以他就是等于是特别领受了圣灵的浇灌，否则你得不到方言。当圣灵浇灌充满你的时候，你才能有方言。阿门。所以，而那个弟兄呢，他们俩昨天应该是坐在一排，你们俩是不是坐在一排？昨天跟你差不多，反正他们坐位置也差不多。他就没有多少感受，这是为什么呢？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情况个性、神造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的，或者你可以说他的心也不一样，有的人他那个心比较沉重，然后他的理性比较强，然后他有一积累他的东西也多，还有他的个性方面比较容易急躁，他也比较不容易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所以在这个过程，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可能第一次啊，甚至头几次他都难以经历感受到什么，这个也正常。而有的人他就很容易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特别姊妹比弟兄更加的容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不要紧，去继续操练就好了。大家说继续操练，
继续操练
因为我们刚才读了恳切寻求他的必须得见，恳切的话就说明你需要付代价，这也是你要付的代价。所以当你付出更大的代价别人一次就能经历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我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四次只要我有耐心，神一定会被你寻见，因为他说寻找的就寻见。阿门。或者有的人呢，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开始有回应有的人他开始，有的人呢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你就坐在那里，像那个管音响的就坐在那里，管音响的不要坐别处。有的人可能等候神十分钟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呢需要一个小时，因为有的人的心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太沉重了，甚至有的人他里面的这些东西如果不腾空荡尽，或者起码也要倒出来一部分他很难感受经历神的这种可彰显的同在。我们讲到神可彰显的同在是我们所追求的，阿们，神可彰显的同在是你能 感受触摸到的。昨天我们已经讲了，神可彰显的同在和圣灵的这种内住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可彰显的同在是你能够经历到能够感受到，而神可彰显的同在呢，也是诗人大卫以及诗篇上的作者一直所描写的等候神。他们等候的是什么呢？就是让神可彰显的同在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有的人呢，需要甚至需要进食祷告，恳切寻求的就必寻见，所以他需要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如果说特别是像那些以前是家族性拜偶像的家族性拜偶像的，或者是家里有很大的咒诅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就特别需要进食祷告来摆脱这些，除去这些家族性的咒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的灵会特别的清醒，那么他等候神就容易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不然的话呢，很多的家族性的邪灵，很多的缠累会在他等候神的时候让他混乱，让他的思想乱，让他的心乱。总而言之，就是想拦阻他，不让他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所以这里说恳切寻求，大家说恳切寻求，
恳切寻求
需要付上代价，
需要付上代价。
所以甚至我说到需要进食祷告，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进食祷告。但是也不用气馁，这样的信徒呢，需要持续的，只要持续做下去，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他的心就会开始转向神，他就会开始经历感受神的同在，他就会尝到主人的滋味。当他尝到主人的滋味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然后下面的经文又说，丰富尊荣在我，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这里面在讲什么呢？也就说到一切的好处、尊荣、丰富都在神的里面，都在神的里面。也就是说在神的同在里面，当你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的时候呢，这一切都在那里。因为大家一起说，神的同在也是神自己，
也是神自己。
阿们。因为神的同在非常宝贵，甚至胜过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恩膏。因为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什么叫同在呢？英文可以说就是God's presence 这个单词，就是说到神他自己到场了，神他自己在这里，这是最好的。阿门。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所以摩西说，我什么也不求，我要神你与我们同行，你与我同行，你若不与我同行，我就不去。那摩西他很聪明，他知道神的同在，神与他同行是最大的好处。阿们。所以他不求别的，因为有了神的同在，而一切的丰荣、尊丰富、尊荣、恒久的财并公义都在神那里。有了神的同在，你不就有了一切吗？是不是？
是。
然后说，当我有了神的同在，跟我一起说，当我有了神的同在，
当我有了神的同在，
我就拥有了一切。
我就拥有了一切。
跟你旁边的人说，当你有了神的同在，
当你有了神的同在，
你就有了一切，
你的
一切麻烦事都解决，
一切麻烦事都解决。
阿们。没有跟你开玩笑，是真实。如果我们常常都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神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还能够提升我们到我们不可想象的高度。因为神说，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包括了物质的祝福也在神那。看，丰富尊荣，这就包括的很广泛了你属灵方面、物质方面，尊荣甚至尊荣各方面都在乎神。也就说到一切的好处、尊荣、丰富都在神里面，也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神同在临到你，神是大方的。你要是去见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你不管怎么样，你只要见到他，总会给你一个见面礼他的一个见面礼如果我说的是他邀请你来，所以他肯定会给你一个见面礼，因为他的见面礼怎么也不会太差，是不是这样？他的见面礼不会是拿不出手的， 所以要跟他的地位是对齐的。所以神他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进到他的同在里。所以进到神的同在里，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到神这里来的人要信有神，还要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大家说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寻求他的人。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来到神面前，你要相信神会赏赐你。所以每次你来到神的同在里，你也有期待的心，你也要有信心，神会祝福你，神不会让你空手而回的。因为这违反他的属性，因为神就是个赐福的神。你到一个很喜欢帮助人的也很富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家庭里，他明显比你富有1000倍10000倍，然后你去他那里他总会给你些什么，是不是？两次你拜访他，他总会给你些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神啊，愿意赐福，他愿意说赐，但我们要相信神说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有这样的话语给我们保证，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有根有基了。你要相信每次见到神同在里不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进去，每一次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一个改变，带来一个更新，带来一个祝福。只不过有的时候这个祝福的彰显需要一个时间可能过一阶段你会发现你的一些事情解决了，你会得到一个惊喜，一个祝福。虽然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心不是带着这个功利的心我们是带着纯洁爱主的心，但是只要你进到神同在里，神说一切的好处都在那里，因为神就在那里。阿门。所以如同摩西在神的同在里40昼夜，摩西他就是在神彰显出来的同在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一出来，他的脸上就像太阳发光。大家说摩西的脸像太阳发光，
摩西的脸像太阳发光，
以至于他用帕子都遮不住，就是以色列百姓都不敢看他，他戴着个手帕，像个女人一样的用帕子遮住脸，生怕别人看见他的脸。但是百姓还不敢看他，为什么呢？他的脸发光，透过帕子才能发光，想象一下那个荣耀大不大？衣服都挡不住，神的光线荣耀强不强？所以摩西进入到神可彰显同在里，而且泡了40天，大家说浸泡了40天，在神的同在里面，
在神的同在里面。
你说这是旧约最大的神迹，因为摩西他是活在旧约里的人，居然能够在神的同在里浸泡40天。我们到新约还也没有这样的信徒能够做到浸泡在神的同在里40天，有没有？我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
那个我说是浸泡在神可彰显的同在里，你说的可能是一天，你进祷告40天是有可能，每一天可能有一个小时就不错了，因为在神的同在里想守住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但是我们可以延续这个时间，但是不容易做到。你比如说昨天已经我们在半个小时了，我们已经感到神的同在慢慢的已经消失了，因为神的同在是这样，它不会一直停留。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我们消失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这个敬拜啊方言祷告再一次的邀请，这样持续的进行。辛班尼牧师应该是做的最久的一个人，他在他那个时候神呼召他侍奉的时候，他能每天浸透在神的同在里10个小时，也只是10个小时达不到摩西40天，而且他必须会被打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如果你真能浸泡40天，你也会像摩西一样脸皮发光，出来别人都害怕。甚至辛班尼他经常在浸透神的同在里10个小时出来，见到他的人都扑倒，因为他的神的同在荣耀太强烈了甚至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牧师就给他15分钟，结果他讲完了，牧师就上来让同工说去把麦克风拿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节目。结果派了10多个同工，根本靠不进他3米以内，全部都扑倒。后来牧师自己上去拿麦克风，也 一下被声音给击飞了，所以导致只能他一个人一直讲到尾，谁也不能拿掉他的麦克风。所以神的同在太荣耀，这是真实的，西曼尼做的见证，因为他是浸泡在神的同在时间很久，浸泡在神的同在时间很久不可能不彰显出来，就像摩西他想挡都挡不住，然后说神的荣耀挡都挡不住，好的，所以他一定会带出果效。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像这样，那我会看他的果效，估计你也靠不近他，这样的人太荣耀了，这样的人就像摩西一样，因为他在反射神的荣耀，他浸透在神的荣耀里太久了，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如果你去操练，你会发现一般我们在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的话，你能够维持半个小时如果你开始操练，能维持半个小时都不错的。慢慢的我们开始熟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能维持一个小时都是很长的，然后神的同在又开始消失，因为他是从我们里面又开始退回去，然后就看你自己对圣灵敏感不敏感。有的人他不敏感，他以为还在，其实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把神的同在再一次就是好像再一次吸引，再一次让他再一次彰显出来，那都是需要这是后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摩西他在神的同在里40天，以至于他的面皮发光充满了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他吸收了神的荣耀，吸收了神的尊荣，神就会尊荣他。在神的同在里，我们刚才讲了神的话，说有尊荣，有提升，有一切的丰富。好的，所以摩西也是借着禁食祷告40天摩西付出了代价，禁食祷告40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40天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摩西是禁食祷告40天是不喝水，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了。禁食祷告40天还不喝水，这个事儿估计只有摩西了。我们禁食祷告40天喝水的一大把多的是，这个我知道但是禁食祷告40天不喝水的，除了摩西你还能找到谁？还有耶稣所以摩西特别预表耶稣。然后我们也不要说像摩西一样，我们禁食祷告40天不喝水，这个你还是不要这样做，基本上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喝水，一般全禁3天不喝水没有问题，但是超过3天了我们可以喝水甚至你初期操练的话，禁食祷告40天甚至可以一天吃一顿都可以，甚至中间可以吃水果都可以，因为你没有操练的习惯的话可以这样，这也算，因为是但以理式的祷告都可以。所以但是你看到摩西，其实摩西呢他的生命中呢有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神不断的提升他，让他的人生不断的进入一个高峰又上了一个高峰又上了一个高峰。因为在神的同在里面有丰富，有尊荣，有恒久的财并公义，都在神的同在里面。阿门。而你在神的同在里，你就会像海绵一样开始吸收。神造人是很奇妙的，只要你在神的同在里，你就会吸收。只不过有的人吸收的多，有的人吸收的少，但是少也吸收了。所以摩西他一生有40天禁食祷告，所以他的人生从一个荣耀进到另一个荣耀。摩西是甚至耶稣变相的时候，摩西都显现。摩西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阿门。相信他在天国里面是极大的尊荣、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赏赐。他付了代价，大家说摩西付了代价。
摩西付了代价。
我也要付代价。
我也要付代价。
阿门。这个神的同在，我说的是神可彰显的同在，只会给那些付代价的人。这个不付代价的是很难得到的，即便得到也是一点点。所以西曼尼那个时候也付代价，他把自己关在房门里面，不跟人来往，每天关了10个小时，每天在敬拜，在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因为西曼尼他口吃，他早期的时候是个结巴，说不了啥话，所以他祷告就是主要是敬拜，进入神的同在，他说不了多少话。他是什么时候得医治？当他开始 第一开始第一次讲到海口时，当他那一次跟他父母参加他的聚会的时候，他父母他父亲逼迫他很严重，神开了他的口也是为了他父亲的原因。他父亲一看我儿子从小结巴，居然现在说话这么流利，他父亲当时就信了耶稣。所以你想，一个结巴的人跟神有那么多话说吗？没有。他怎么办呢？他怎么能祷告十个小时？他浸泡在神的可彰显的同在里面。他知道这个心灵很敏感的，你看他的聚会，他知道怎么神的同在什么时候离开，怎么让神的同在回来。我看他的视频看了无数次，所以我开始吸收从他那里我也得到了一些帮助。因为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能领受，我就发现这个人很敏感，他知道神同在什么时候离开，会众都不知道，他知道，他也知道怎么样把神同在再一次带回来。所以我发现他的会场他不断的这样，他整个人就是这样。他在干什么呢？他在调整，他在让神的同在，他在观察，他一直在观察神的同在。所以你看到他的会场，他并没有讲到也不多，可能讲到就十五分钟最多，然后说话也没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敬拜，然后偶尔说几句话，看病人都得医治了。在印度开了3天的布道会，每一场都有三百多万，那等于是3天有1000多万印度教徒、回教徒，拜五像最严重的国家就是印度，居然那么多的人都来参加他的布道会，很多的人都得悔改，很多印度教徒得到医治，神极大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神的同在所带来的，哈利路亚。然后你去那里开布道会，你就知道你还没开，估计就已经被攻击的不行了，因为那是印度有27万的偶像，他们拜27万种假神，然后这些人都带着邪灵来的，没有神的同在你做不了，没有神的同在，你光那个，我跟你讲一个，也不是笑话啊，也不是吓唬你，是真实的。在我有个乌干达的牧师朋友，他说他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事，他是在坦桑尼亚那里宣教，他跟我说有一个国外的牧师也是来这里宣教，在这里，在我们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开布道会，因为非洲行巫术的很多。在他开布道会的时候呢，他台上拿圣经在讲道，有一个巫师来，因为经常都有巫师来造访，他们不来干好事的，他们就是来跟你作对，来行邪术的。然后这个巫师就对这个牧师说：“你是神的仆人吗？”他说：“我是。”他说：“他那个巫师开始做法，就这样。”然后那个牧师就飞到天上去，像个风筝一样，就上身飘到空中了。非洲的巫术攻击很严，很厉害的，你可不要小看。非洲的巫术是进攻型，然后他就上去了，然后这个巫师就这样一拉，然后他一下掉下来，摔了个4仰8叉，然后拿着圣经就跑了，买了机票就回国了，再不来。但是我那个乌干达牧师朋友呢，他就他祷告攻击他的巫师都死掉了，那个巫师看见他都害怕，因为这个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没有圣灵的恩膏，讲到谁不会讲，驴都会传神的话，在旧约里。所以讲道不是口才的问题，你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神的荣耀，没有你去那里都是，那巫师可不会放过你的，巫师也能分辨出来谁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的。我的那个朋友在那里，很多巫师看见他都尖叫害怕，先天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人是个禁食祷告的人，这个人每年禁食祷告10个月，一天吃一顿饭，所以他充满神的荣耀。而那个牧师呢，就被那个巫师玩弄在鼓掌之间，所以这个人能荣耀神吗？去那里他也做不了什么工作，所以去那种地方你必须有神的荣耀是真实的。所以你看西曼尼能够在印度开这样一个荣耀的布道会，这个简直就是个神迹。我们去过一些地方征战很严重的地方，你想在那里做很大的突破需要神的同在，那还不是光有恩赐可以做到的，需要神的荣耀伴随着。所以摩西说神你要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因为摩西知道这个任务太艰巨了。朋友，摩西是有恩赐、有呼召、也有恩膏、有药，啥都有。但是他说：“神你不去，我也不去。”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伴随他，他也做不了。特别巨大的事工 神托付你的啊，艰巨的任务。我们所求的不光是恩赐领导的，我们要求的是神你的同在伴随。我的你做不下去的，起码你能够到现在还存活也是个神迹，因为他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不倒翁啊！我相信有成上千上万的邪灵啊等着攻击他，但是攻击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在神的同在里，神的同在会保护他。所以当他侍奉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怎么办？美国80%的不倒翁都死于艾滋病，死于同性恋，我怎么办？神说不用怕，我的同在会保护你。所以他就一生啊付出代价啊寻求神的同在，像大卫一样。所以我们要啊学习这一点，因为我们大家读了这个经文，不要小看这个经文。这经文说的什么？这个经文说的丰富尊荣、恒久的财并公义都在我，都在神那里。阿们。你的一切都在神那里，你的命定，你的一切都在神那里。其实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是有神的命定的。大家说我是有命定的，
我的命定是荣耀的。
每一次只要你能进入神的同在，你就是离你的命定近了一步。相不相信？因为你的命定是谁定的？是神定的。现在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一直不倒翁，神使用他那么大的荣耀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哑巴啊，跟哑巴差不多。因为他弟弟我见过，他弟弟我们在香港，我们在我为他翻译，因为他弟弟是叫新亨利啊，他弟弟啊跟我说，他哥哥新曼尼就是说个话啊能把你急死，三个字儿两分钟蹦不出来。所以他爸爸经常大大扇他，因为问他一句话他半天说不上来，他爸爸就打他。所以他是活在一种这种啊被家族弃绝的，他也没想过自己会啊能够被神使用，但是啊他就把自己关在门里，因为他刚信主的时候他父亲就不要他啊，他等于被家族弃绝了。所以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天天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神那么大的荣耀，你要问他他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你看到现在神啊丰富尊荣都赐给了他，让他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这个医治不倒翁。哈利路亚。所以啊这句话是真实的，神说一切的好处都在我这里，在我的同在里面，没有在别处，在神的同在里只要你能够进去。所以每一次只要你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你就离你的命定近了一步，神就释放他的命定，让他很快，他20几岁的时候就被神大大使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靠近他，因为他已经泡了2年多的时间，每一天10个小时，因为家族也拒绝他，他一天可能就下来吃一顿饭，没有人理他的，因为他父亲基本上就拒绝他。他这2年多，如果你不在神同在里，就抑郁症了，所以他就说话也说不出来，所以他就泡了2年多的时间，每天他坐电梯，每天10个小时。最后他一出来，侍奉就进入命定。后来他那个时候呢，神也把库尔曼、凯瑟琳库尔曼接走了，凯瑟琳库尔曼也回天家了。然后他刚出来侍奉，凯瑟琳库尔曼就回天家了。回天家了以后呢，凯瑟琳库尔曼的团队就相中了他，就发现他好像有凯瑟琳库尔曼的恩膏，所以神就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一出来就得到了凯瑟琳库尔曼团队的支持。凯瑟琳库尔曼是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医治不倒的团队，所以等于说神早就给他预备好，不然你一个人想打造一个团队太难了，而且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团队。那个时候凯瑟琳库尔曼已经死了，所以神早就给他预备好，一下使他进入命定。所以感谢神。其实他本人也没有为凯瑟琳库尔曼祷告过，他只参加过2次凯瑟琳库尔曼的这种布道会。那个时候是资源也不够丰富，他参加过2次，他根本连靠近都靠近不了。但是他的领受，所以这个在乎个人的领受，他看的时候他就领受了，他在看的时候他就领受了。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的心不要忘在人身上？ 有的人会领受的，他听到的时候看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包括像西班尼那些视频，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就能领受，就能领受，我就能知道啊、他在干什么。有的人看到就是啊，就是唱歌了，敬个拜有啥了不起，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看不到他是在干什么，你就得不了。但我能看得出来，我看到他是在一直正在敏感的啊、观察圣灵的水流，圣灵的同在，他在观察神的同在要干什么，所以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他在怎么调整啊。有的人你看不到这个，因为你看不到你就得不了。所以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求的是好，感动我的灵，加倍感动感动你，野心是不小，这个求的野心大是好事，这个属灵的野心不是什么坏事，就说明他饥渴。但是以利亚说，只要你能看到我是怎么被提的，你就能得到。这句话是有属灵的奥秘的，你只要能看见，大家说看见，看得见就能得着，看不见你就得不着。他以利亚有先知门徒几百个，都是他的学生，发言都精准，都知道以利亚今天要被提，精不精准？很厉害的，你都知道他啥时候被提，厉不厉害？发言这个词好不好？很厉害的。现在假先知一大堆，说自己谁被提一个也不会，他自己也没被提。他以利亚的学生都知道以利亚今天要被提，但是他们一个人也得不着，以利亚得到，只有谁得到了？就是以利沙，以利沙看到了，以利沙看到了，所以他看到了他就得着了。所以这个也是在讲，我们要在灵里面要敏感，要能够看到我们怎样来领受这样的恩膏祝福，是我们自己需要灵里敏锐啊，能看得到。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你可能就得不着了啊，就这样。所以说，西曼尼他看了两次凯瑟琳·库尔曼的布道会，他就受感动，开始自己，他已经抓住本质了，所以他回去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亲近主，进入神的同在里。因为凯瑟琳·库尔曼的布道会，他肯定会讲到你要进入神的同在，因为他也是这样，所以他就开始操练。然后这样操练的时候呢，没有人为他祷告，他就得着了。哈利路亚。所以有的人不要把自己的脑袋当成一个好像我必须的，我的脑袋是被牧师按手过了，我才能领受神的恩赐、神的恩膏。这个心态是不正常的。丰富尊荣在神那里，不是在每个牧者手里。阿门。
阿门。
应该现在有的人头都按秃了，几千个人给他按手，头发都掉了，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没有得着。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都在哪里？他没有看到风存留在神那里，他的心在，他想的都是在那个牧师那里，在他那里吧。就算在他那里，他也不能借着按手传递给你。按手只能是一个眺望，一个甚至一个分词，但是这个恩膏很难的，恩膏是从神那里来。阿门。所以眺望是可以说他可以眺望的，但是你的心态应该是从高度的源头神那里。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这句话，这句话很简单，但是这句话很深刻。他说丰富尊荣这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那里面。阿们。所以当我们只要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就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命定。大家说我就进入命定，
我就进入命定。
但是我们要去渴慕，所以说经常说恳切寻求的就寻见，恳切寻求的就寻见。为什么要恳切寻求？因为撒旦他知道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对他威胁很高，他很难再辖制你，所以他拦阻你，他让你搅乱，家族性的祝福也开始发挥功效，开始让你开始拦阻你，开始让你的心焦急不安，让你的心乱，让你甚至抵触。那你就知道这个是魔鬼的拦阻拦阻越大荣耀越大。我常常在遇到拦阻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拦阻越大荣耀越大，
拦阻越大荣耀越大
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只要是撒旦拦阻我要做的事，我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去做的时候，我发现有极大的突破，有极大的荣耀就被释放下来所以我知道为什么魔鬼要拦阻，因为他知道这一次如果他拦阻不了，那就麻烦了，因为他就麻烦了。所以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突破。我记得我05年 是我灵性大复兴的一年。那2005年魔鬼拦阻我最严重，怎么拦阻我就跟你讲，甚至跟你说你就害怕。魔鬼花了2个月的时间拦阻我，简直就是拼了老命的拦阻我，差一点把我拦阻到，但是后来突破了，感谢神。从那2005年我得到复兴，直到现在，这个复兴的火一直在我里面。2005年魔鬼拼了老命的拦阻我，具体我跟你讲，但是我知道那2个月很难熬，魔鬼拼命的拦阻，他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就想，怎么回事？2005年那2个月那么难熬，那2个月魔鬼拼了命的拦阻。然后来我突破了以后，我发现得到了复兴的火，那个火一直烧到现在。当然也是借着悔改，因为2005年神特别给我讲，你要重新来悔改，这次悔改要彻底，要仔细，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后来我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这样做。后来在我得到这个启示以前，魔鬼就开始了，所以拼命的拦阻，但我坐下持续的做，后来突破了以后，我领受了一个复兴的火，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我领受了，直到现在，这个火一直在我里面烧，一直在烧。有的人领受了一个复兴，2天就没了，因为你是从别人那里领受的，我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没有人为我祷告，从神那里自己领受，然后这个火就一直在烧，魔鬼不能偷走。当然，别人从别人那里领受也是好事，借着神的仆人帮助你领受了以后，但是我说了，持续燃烧是你的事儿。好的，怎么样让它持续燃烧就是你的问题，那就需要很多方面你需要怎么做这不是我讲的主题不过在我的公众号里面有这个属灵的自律这个系列就讲到是帮助你怎么样能够持续的让这个火燃烧下去，上面有秘诀我的公众号可能有的人知道，就是在微信里面可以搜索鱼约瑟讲道就行了，年年有余的鱼。好，我继续讲到这里。我想提醒你的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有你一切的答案。如果你的你是为财务方面担忧那么神说恒久的货财都在我那里，然后对财富在神那里，你就进入神的同在里面神就会祝福你。阿门。有一个主内的投资商，他的投资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投的资每一次都赚钱，以至于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了美国的一个富翁，忘了叫什么名字，但不是那些你们知道的然后他做的见证是什么？他说，我每一次投资以前，我要花3天时间坚持祷告，进入神的同在，让神告诉我我在投资，每次都是这样。所以他说，我每次投资没有一次失败，全部是赚很多钱，因为他知道神的同在里面有丰富的尊荣，有恒久的货财都在身上。阿门。然后我们是带着一个功利的心，但是神的同在里确实是有这些，你需要进入神的同在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企业家也需要操练这个进入神的同在里，不然的话很多你的投资可能就失败了，因为你是自己的想法。但神他是奇妙测试，他知道。阿们。他知道一切。如果你问你的包括了你的财务还有你各方面的工作问题这些都涵盖在内，我就不具体讲了，就是说你需要如果你为这些方面担忧，你就需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担忧是没有用的，担忧久了你就没信心了，反而有坏处，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说祷告要先一无挂虑，你们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说你要先一无挂虑再来借着祷告，是不是？哎，我们越担忧祷告的效果越不好。那咋办呢？我们需要进到神的同在里，把担忧卸给他，只相信他的同在里面，神会解决我的问题，谁会解决我的问题？因为在他同在里有一切的好处。就是这样的经文很多，比如说我左手有富贵，右手有公义等等， 在神那里什么都有，我的好处在神那里，在耶和华那里一样都不缺。阿门。所以我们要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然后啊，如果你为你的生命各方面啊问题不断的话，你也可以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都有答案在那里，神会为你解决。阿门。因为下面的经文啊，还是那个箴言书啊，箴言书，刚才那个经文是箴言书啊，八章，现在我们读十八节，箴言书八章十八节，预备起。下一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井，我的出产超乎高银。在讲什么？在讲神的手段高过我们的手段。神的果实是胜过金金的，神的出产超乎高银。什么意思？神在说，我如果为你做了，那绝对比你做得好，是不是？神祝福你，从利百个牧师祝福你好。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让神来啊做成自己的工作呢？不需要我为你祷告，不需要哪个人为你祷告，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做的比牧师做的好一千倍一万倍。阿门。在神的同在里面啊，我们就专心的仰望神。你看在圣诞节的布道会里面，他基本上祷告的人被他按手的人极少，他一般祷告会布道会几百万人，他不可能为人按手，只有个别的上来做见证，他为他按手了，那是一个，那叫坚固成全他的信心，啊，那倒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当时那些人为什么得医治了？因为在神的同在里，神自己啊祝福他的百姓，神自己啊扶持他的百姓，好叫荣耀和归给神。西门尼他也没有为谁按手，他只是带领百姓进入神的同在里，他要做的就这么简单，但这一点也不好做的，啊，需要他自己对神的同在敏感。他自己是活在神同在里的一个人，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神说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啊，强如金金。特别啊，包括昨天张姐给我讲到他们那个东西祷告山在灵修园那里啊，特别的这种昼夜不断的持续的这样祷告，已经维持了维持了几年了啊，维持了三年了，所以啊十年。十三年了，所以如果你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祷告的话，昨天的弟兄，有些弟兄也跟我说，去那里祷告啊，得到了突破啊，从那里祷告完以后开始发现祷告上突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一个地方持续祷告的话，那里就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因为那里持续的祷告已经突破了，那里神的同在就会停留在那里，连去那里祷告就容易啊进入神的同在。那么在神的同在里，神就会医治释放你，就会给你带来各样奇妙的事情神迹就会彰显，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有人唱到这里有神的同在你唱不唱，但是没有，因为不是你唱出来的，也不是你心里安慰，你祷告出来的，你祷告常常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在你家里，或者在你的家里经常这样操练西门尼他的家里经常操练只要进到他的房间就被神的同在充满，因为他经常操练，神的同在就在那里，就停留在那里了所以因为神的同在是非常奇妙的。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要让神做传道人的任务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不是高举哪个人，不是带到哪个人面前人所做的是有限的，阿们，人所做的很有限。西门尼那么有恩高有能力，他也不是把人带到他面前，他把人带到神面前神做的极大，神做的极可畏。你想想一个让你去印度开布道会，搞一千多万的穆斯林印度教徒拜各样偶像的，身上被各样乌鬼缠身的人在你面前，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估计你说话都说不出来。甚至在他的布道会头一个礼拜，那些印度徒穆斯林就造反了，就各处打海报说，西曼尼只要敢来我们印度，我们就杀掉他。 其实在布道会那几天，所有来参加会众的人，他们的车，很多的车都被这些恐怖分子给烧掉，给砸坏，但是他照样来，没有关系，神的同在搞什么？甚至印度的前总理居然也来了，他还为他祷告，那个也是个印度教徒，还接受他的祷告，还很尊荣的，所以你看神的同在能做成一切。
阿门。
神说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所以我们要让神做，大家说让神做，比人做得好，
比人做得好。
所以你的心要转向，不要老是依靠啊每个人为我祷告，你要依靠的是我自己，我要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同在能解决我一切的问题。我去哪里去找呢？我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所以大卫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都会唱这首歌，但是我们还照样是仰望人。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转向，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只要我们进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一定会得到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因为神说，我的果实胜过黄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神的手段高过你的手段。倘若你的问题很多人为你祷告了还是没解决，那么说明你的问题想解决，神已经预备了答案。神预备的答案在哪里？就是你需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因为你也尝试过，那么多人给你祷告没有解决，说明你需要进入到寻求式的祷告，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一般的祷告已经无效，你需要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让神的同在来解决你的麻烦。阿门。我个人也常常经历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我相信我们有的人也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经历，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不一样了。在进入神同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人也变了，好像变得不再是你起码那会儿不是你了，那会儿你的信心也被拉大了，一下提升了很多，甚至你能够宣告。有的时候在神同在里面圣灵感动我，就会宣告一些令我震惊的事情甚至我不敢这样祷告，但是在神同在里我就敢这样祷告了，而且觉得理所当然，觉得没什么的，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在神同在里，我不会这样祷告，就是因为我的信心到了一个高度，是我以前达不到的高度。但是神同在离开的时候，我又恢复了，又不能那样祷告了。所以我发现最有能力的祷告最有功效、最有荣耀的祷告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圣灵感动你所做的那样的祷告，是震动天地的祷告，是带有极大的权柄被释放下来。因为在神的同在里面，神会纪念你的话语，神会让你的话语甚至能够实现。哈利路亚。所以在神的同在里，你如果常常进入神的同在，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不一样，起码在神的同在里你是不一样的。你会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因为在神的同在里会得到神的荣耀，神给你的信心神的荣耀会进到你里面，你会不会像以前那样看自己。很多人只是用理性看自己，哇，我就是这样的，我的界限就是这样，我不能做那个事，我的界限就是这样。但在神的同在里没有界限。我现在讲的信息很深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是听不懂的，但是没有关系先听了提前，以后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你进入神的同在里，你会不一样，因为你会有一个敞开的天，在敞开的天的影响下，神的荣耀会影响你，你会有极大的信心。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稀奇，说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就这样说，你说一般的话还是不正常的因为在神的同在里，你靠近天堂，靠近神的宝座，你的信心被拉大，荣耀在你里面，信心就在你里面被提升了，你会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你人生的一些不可能就会实现成为可能，是在神的同在里的祷告会使这个事情成为可能。阿门。你说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所以看到摩西经历了几次神的荣耀的同在，摩西他就实现了他的命令，摩 摩西他是蛮有神的荣耀。你看摩西一个人带600多万的会众，光男人就300万，妇女儿童加起来600多万的会众，而且是在沙漠地旷野，异族侵犯他们的，异族不断来袭击他们的这样一个危险的领域，把他们能够带进迦南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个任务难不难？
难。
你带两个人，我觉得两个人不听你话都是麻烦事。摩西带600多万，还都是不听话的人，让你都给气死了，一个礼拜都心脏病，不相信，你说这能把人气死？服侍人是最难的，遇到那些钉子户，他能把你气死，他不会听你的。摩西也经常被气得想不干了，你发现没有？因为是600万，听好了，不是俩人，你们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把你搞得头大，睡不着觉，头发都掉了，有没有？两个悖逆的孩子都把你弄得不想活。但摩西600万，吓不吓人？而且600万不是什么好，不是什么顺服的。你看说的什么话？经历了神的同在，红海都被成陆地了，红海都分开了，啥神迹没见过他的？天天吃了马拿呀，马拿都是神迹，天天行在神迹里面，还说神把我们带来就是让我们死在旷野饿死的，渴死的。神把我们带来旷野就不是干好事的，还能说这么悖逆的话？这个话说的吓人吓人。天天吃了神给您的马拿，神把你们拯救从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红海都给你分开了，你还说出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听了气人的气，所以神最后击杀他们是有原因。你听了气人的气，还天天说40年天天抱怨，在摩西耳朵把摩西的耳朵都快吵聋了，天天在他面前聚成会众来搅扰摩西，所以这个任务太难了。摩西如果不进入神的同在他一定会死的，他会气死的。摩西肯定该气死，如果不是神的同在，我们一点不开玩笑，摩西绝对是气死。这样的任务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做成，因为我们是牧者，我们服侍主，教会里出现2-3个钉子户那种悖逆的，就让你头疼，经常找你麻烦，你就很烦了。600多万的会众太可怕了。而且真正有信心的就加勒和约书亚，其他的人你看都是这样，成年人没有一个有信心的，因为后来神击杀了所有的成年人，妇女男人全部杀尽，只让了新生的这些孩子们和加勒约书亚唯一的2个成年人进到迦南地，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成年人全是悖逆。如果不是神，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去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击杀禁忌呢？从此我们看出神的属性是圣洁审判的，你们不要得罪神，不要相信恩典福音的教导。他们说神是慈爱，我告诉你，神是烈火，今天这样会落在神的手里是可怕的。神能击杀他们，也能击杀你，因为在希伯来书说，让他们倒闭就是给末世做间接，你敢得罪我，我就击杀你。所以不要小看神，神是可怕的，神是慈爱，但你不要光认识神的慈爱，不要认识神的属性。神吩咐摩西，吩咐约书亚进入异族地的时候，要杀光他们所有的妇女儿童。听见没有？所有的妇女儿童，所有的人牲畜杀尽，因为神的眼睛不容沙子，他们是拜偶像的，杀光杀尽。认识，很多人不认识神的审判性，一点都不认识。你犯的罪可比他们还大，有的基督徒。我去宁波有个姐妹犯了奸淫罪，她有老公还有外遇，她自己有外遇，她让牧师祷告说，牧师说你悔改吧，她说我不悔改。我们牧师林辉辉说的，犯奸淫不算什么，现在是恩典时代，谁就是爱，不用认罪，这不是罪，等于说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罪。外邦人都知道我犯奸淫是羞耻的，现在这些恩典福音的人厉害，比外邦人都厉害，犯了罪他认为不是罪，然后比外邦人还肆无忌惮，外邦人还有良心责备他没有了，因为他说神就是爱，像成疯狂的。所以我一说末世有很多疯狂的理论，我们千万不要接受。很多人相信了，因为这些人心变了，神许可他们被掳走，你的心变了，你怎么不相信神是审判者呢？旧约神击杀的人还少吗？使徒行传神还击杀了亚哈尼亚和撒贝拉人，这俩夫妇还比你强呢，有的时候他们还奉献了绝对的95%都奉献了，赐留了几分。 他比十一贡献还苦，只不过他撒了谎。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犯的罪比他大多，但是神击杀了他，有没有？神击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实在神面前过不了关，我们需要来活出悔改的生活，活出悔改的生活，神就悦纳我们。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阿门。神对我们要求不高，在新约神就说了耶稣说并非凡称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去，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要求就一个，进天国就一个，你因信称义是没错的，但是你要遵循天父旨意来守住你的救恩。很多基督徒不认识什么叫守住救恩，他的思想里没有这个概念。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你就可怕了。救恩得着了以后，你还需要守住。耶稣旁边的强盗，有的人说我狡辩说，那耶稣旁边强盗就得救？我说那当然了，耶稣强旁边的强盗，他刚信了耶稣，他悔改了，他没来得及犯罪死了，然后给他十年的时间，他估计就下地狱了，因为他可能旧性复发了，然后犯罪又没悔改，可能性极大。我说你信了耶稣，你活了一年两年十年，你现在还活着，你每天你可能都犯罪，你悔改没有？你悔改了没问题，你不悔改那就麻烦。我们只要悔改，耶稣说的很简单，都不怕，我们持续悔改，持续犯了罪，神说神信实的公义的，你认罪我就赦免你，饶恕你一切的不义。阿门。很简单，神说你要认罪，免费说不用认罪，他们跟神对着干，所以只要我们认罪就好了，然后我们遵循天父旨意，很简单的，就这个要求就守住了救恩。因为让你干啥？遵循天父旨意，我们靠着圣灵怎么做不到？神只是让你不犯罪而已。阿门。因为天堂是圣洁，你想过没有？犯罪的人怎么能上天堂？那不是黑社会啊，天堂是圣洁的，神的居所，不是黑社会让你上天堂去犯罪去。所以说这些人不用，他其实也想过，但是他的良心已经丧掉了，他愿意接受你，因为他想犯罪，所以他找这个借口。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是如果被恩典福音迷惑的信徒，一定要悔改。现在悔改是来得及的，现在悔改是来得及的，因为神的恩典他会给悔改的人。其实他们说恩典恩典恩典，真正的恩典是你悔改的时候神会给你，你遵循天父旨意的时候神说祝福都会追随你跑。阿们。如果你真的接受他们的恩典福音，反而是失丧的恩典，反而是失丧的恩典。为什么呢？你犯罪只会咒诅临到你，什么恩典早都远离你了，所以反而是你失丧的恩典。所以他那不叫恩典福音，他那叫咒诅福音，那叫让你死得快的福音可怕得很。很多基督徒就喜欢听这不是我讲的重点，但是我穿插讲到这里。但是在我公众号上以及我视频上有很多讲这方面的信息我估计有些恩典福音的讲到的看到的气得吐血，因为我讲的都是很多圣经上的话，他反驳也反驳不了。但神的话其实这样的话特别多，从旧约到新约，如果你稍微认识神，你就知道神是审判者，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不能得罪的。好，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我再一次强调，你就已经摸到天了。大家说我已经摸到天了，我已经有一个敞开的天了。很多人说什么叫敞开的天，但是敞开的天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在敞开的天里祷告，在神的同在里祷告是不一样的。我们昨天有经历感受，是不是不一样？你发现你变了，你的信心被净化，被提升了，然后你感觉离神也好近，你就敢求一些事情。只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好，在神的同在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抓住机会开始宣告。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宣告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尽管大大张口，那个时候因为不是你了，你的信心已经拉大到一个你所能拉到的最高的高度所以你要抓住那个机会，在神的同在没有离开的时候宣告有的时候我就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宣告，为我家祷告，为我的教会祷告，为我的服事祷告为各方面，为国家祷告想为什么祷告就为什么祷告做宣告就好了，不需要怎么祷告，宣告那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信心的宣告就好了。阿们。因为在神同在里不需要说很多话说，因为你不是主角，神是主角我们少说点话，宣告就够了，说多了就神的同在就离开了，神的同在所以我能分辨出来，有些人是不是有些人说我耶和华如此说经常打着旗号自封先知说神如此说， 然后我看了他的先知子说的话，还有包括我觉得都是他自己说的。往往神，你在神同在，你发现神跟你说话，但不说那么多。神不是一个说闲话的神，神的话太宝贵。有的人长篇大论开始，一大堆一大堆，他魂里掺杂的东西有99%，神可能说了一句，1%是神说的。所以能分辨出来有些人他是，这一点不夸张。现在末世这种人多了，自封先知，神如此说，然后开始了，好像你不听就是违反了啊那个皇帝圣谕，就好像违反了圣谕了，你就有罪了。这是一种巫术，这是辖制人的。每个人在新约都是有圣灵的恩膏的，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自有恩膏的教训教导我们，不需要听你这样说。当然有真的先知，那不一样。真的先知往往谦卑，他还不这样说。真先知说话还不这样说话，他说我有这样的感动，啊，圣灵这样感动我，我是有这样的感动，你也可以尝验。他反而不这样，但其实是神给他说的，但是他比较谦卑。但是这些人，他就是怕你怀疑不是神说，他就说神如此说，吓你一下。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你要分辨，不要听他这样说了就真的是这样说，可能是你说了99%呢。有一句是，到底哪一句是就需要分辨，绝对肯定有几句话是神说的，因为魔鬼不是个傻子啊，就是掺杂，他也不是绝对掺杂，他会掺杂个10%。就像那个赝品，我们就做火腿肠，怎么里面也得放点猪肉吧，10%的猪肉，90%的都是不知道啥东西，老鼠肉都有，甚至都是玉米粉，对不对？吃过火腿肠没有？所以你看吃的大部分是不是猪肉？基本上都是玉米粉、淀粉。所以我们要分辨啊，怎么分辨？如果我们经常见到神的同在，我们会很敏感啊，我们的灵会变得敏锐啊。神让我的灵很敏锐，有的时候我跟一些人谈话，我就知道啊，所以我就能了解到他另一个光景。我不是听他怎么说，有的时候啊，观察他，听他说话。啊，圣灵会在你里面引导你，圣灵会在里面啊，使你能够啊分辨出来。好，所以我想总结，就是说，大家一起说，在神的同在里面，没有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
听好了，这个很重要，对你旁边的人说，在神的同在里，没有不可能。你的大山小山要挪开，在神的同在里没有不可能。阿门。
阿
门。我们需要经常操练，这个是跟你的命定有关系。起码你一个技法就能被神提升到这个地步，简直让我们想都敢想。而且神赐福他成为美国很富足的人。这个神愿意祝福谁，你也不要有的人得不着他就眼红，说人家有飞机有私人飞机关你啥事？是赐福人家的，又不是人家买的，人家是教会奉献的，而且人家的私人飞机有2辆，你有什么不满意？人家开着私人飞机到处世界各国宣教方便。他的团队很大，他天天买机票，如果没私人飞机，那机票钱也购买一架飞机，所以他一个飞机能拉他100多人，都是他的团队，他敬拜团都几十人，所以神祝福他2架私人飞机。有的人就开始说，神的仆人不能有飞机，我拜偶像的就有飞机，我去东洋那边，东洋是亚洲最大的木雕城，你知道那些木雕里面都是拜偶像的，一个床卖7800万，因为那个床上雕了一个庙，然后他们说卖得很好，一个桌子一点都不假，你自己去看东洋。
是的，
一个桌子卖100多，一个桌子卖850万，因为那个木都是木头做的啊，都是木头做的，那个木桌子上面雕了100个和尚。他说都是拜偶像的来买啊，拜偶像的穷吃了吗？钱都被拜偶像的偷跑了，这拜偶像的人很有钱，凭什么拜偶像的人能那么有钱？他们买一个桌子都要借800多万，一个床一个庙，不知道能睡着不能睡着，睡到庙里。因为那个床上就是这样，这是个床嘛，然后这2面上去，然后上面雕个庙，啊，你睡到那里面，仰着脸就是个庙，那不就睡在庙里吗？你说，要你买一个床，你都睡不着，睡个这个床，你想象一下能睡着吗？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凭什么拜偶像的人啊，他可以享受这个，神的仆人就不能有飞机了？ 所以这些人的思想不正常。
是，
神祝福亚伯拉罕富可敌国，那飞机算什么？然后亚伯拉罕能买几万架飞机，你想不想去？
对，
是。
所以神祝福你，让你成为列国的主，别人就开始攻击啊！这些人，我跟你说，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神愿意祝福谁祝福谁，管你啥事，你做好你的，神也可以祝福你，有没有都不是重要。保罗说得贫穷得富足我都得了秘诀，这个不是重点，关键是只要你愿意来侍奉神，愿意来成为万国的祝福。阿们。你愿意嫉妒别人，你就得不了好处的。哎，我们不去嫉妒这些神的仆人，你祝福他，人家现在新曼尼已经很大岁数了，78岁了，人家还在忠心的侍奉神。哈利路亚，你感恩就好了，为他感恩就行了。人家可以退休啊，我在家不舒服嘛，我天天面临这么大的属灵挑战，他还到处开布道会。你有这么多钱，这么多赏赐，而且大尊荣，教会里都尊荣，早都退休了，有的人在家里享受了，但是人家还是开布道会，而且还开那么大。你以为开布道会容易吗？那挑战多大，知道吗？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同在里我们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你要付代价啊，只有恳切寻求的才能寻找，才能进入，才能寻见。摩西付了代价，辛班尼付了代价，我们也需要付代价。那么我们付代价我就讲到了禁食祷告。辛班尼也是一个常常禁食祷告的人啊，甚至他禁食祷告到这些事情你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有的同工认识他，所以他说他禁食祷告到，他给他说我禁止祷告到神说，如果你再这样禁止祷告你就死了。所以神调整了他的禁止祷告，要不然他就死了。你知道他禁止祷告厉不厉害？神亲自拦住他。所以因为他想进到神的荣耀同在里，就需要付代价的啊。我一说需要付代价的，不是你想的我天天吃饱喝足没事干，哎呀这会儿也没事了，电视看了也没意思，这会儿进入神同在了，还没进去就睡着了。你太轻看神的同在了，神的同在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说神有应许，你亲近我就可以亲近你，但是你要知道撒旦还有拦阻，你有很多的东西罪没处理，很多的问题没解决，很多的东西缠着你，需要付代价，有时候需要进食的，需要认罪悔改。特别恩典福音的人想进入神的同在，我告诉你别想，难得很。你有罪的话别想进入神圣洁的同在，你进入的是自我安慰的，不知道你在想的什么。神的同在不是说我觉得这会儿感受很好，错了，不是的。神的同在往往让你甚至让你难受，让你悔改的，甚至你有罪的时候你被神的同在压得受不了，你不得不悔改，向神呼喊主啊赦免我，你向神大哭。所以千万要记住，圣洁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付上代价。那怎么办呢？有的人说我的罪我胜不过，你是借口。首先你有圣灵，其次也有一类的罪确实胜不过，但是是为什么呢？需要你禁食祷告的，需要你禁食祷告的。因为在这个圣经中我们来看需要你禁食祷告的，在马可福音9:29，马可福音9:29，你翻到马可福音9:29，好，我们来一起读，预备起。
耶稣说了非用祷告。
耶稣说非用禁食，非用禁食，读原文，大家读原文，再来一遍。
耶稣说
非用禁食这一类的祷告。
那括号里的这个原文呢，非用禁食祷告，对，古卷的就是原文，这个原文圣经是用禁食祷告，它原文是什么？他说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因为这个父亲的孩子呢被鬼附了，他们找门徒为他们祷告了没有？祷告了，祷告了一天，门徒估计都累死了，比马拉松还厉害，经常有些人赶鬼， 叽里呱啦喊了一天，啥招都使了。甚至有的人说我把你炸油锅，你去你别的地方，有人带鬼把你削的不行啊，奉耶稣名有鬼，我现在把你捆绑弄到油锅里炸着，快点出来出来，你马上就把它做成菜了。这都是废话，然后有的蹦了，有的人蹦多高喊多响，那鬼就是不理他，因为你祷告都是没有功效的。为什么？因为说这一类的鬼是要借着禁食祷告。耶稣为什么能把鬼赶走？因为耶稣是个禁食祷告的人。门徒说主啊你咋不吃饭，主说我有饭，我的食物你们不知道。门徒们还傻乎乎的以为主谁又给主耶稣偷偷的开小灶了，不是偷偷的给他封印，因为门徒那个时候没有圣灵，他听不懂主的话。耶稣是说我在禁食祷告，就是我的食物。大家说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是耶稣的食物，
是耶稣的食物。
所以你门徒以为是有人给他送饭，所以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为什么一去那鬼就被离开了，因为耶稣禁食祷告了。然后说因为耶稣禁食祷告了，对，主在讲什么？主说这类的鬼就是恶鬼，需要禁食祷告才能离开。所以我讲了像家族性的咒诅需要禁食祷告才破除家族性的邪灵、一些恶鬼等等。但是这个意思也是在说有一些事一般的祷告可以解决，有些事难事，你生命中的难事一般祷告解决不了，需要禁食祷告。阿们。可以向神的寻求神的同在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大拦阻，就算没有很大拦阻也得操练禁食祷告。因为进入神的同在也是分档次的、分层次的，有的人是肤浅，有的人能很深的进入神的同在，有的人能泡在神的同在里，像摩西、像辛班尼，因为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能让神的同在不离开。亮不亮？还在录吗？
OK。
他能让神的同在不离开，所以说有的人呢，他是不能够在神的同在里停留久，有的人神的同在离了他五分钟，哎，走了，消失了，有没有？怎么办呢？如果你常常都是这样的话，你需要禁食祷告，说明你有拦阻，说明你有拦阻。所以怎么样除去拦阻？禁食祷告。大家说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挪开拦阻，
挪开
大山小山，
挪开大山小山。
所以有一类的事需要禁食祷告，就是这个意思。主在讲鬼，也在讲事儿。特别关于你人生大事、生命突破、得复兴、人生的命定、侍奉各方面，往往魔鬼会有很大的拦阻，就需要禁食祷告。如果你不操练禁食祷告，你的人生是肤浅的，你基督徒的人生是肤浅的，你很难进入到多么大的荣耀，也能进入荣耀，但是是很肤浅，不够，进入不到很大的得胜里。因为耶稣就是禁食祷告的人，我们的主是这样，平常你是这样，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的。阿门。所以这个寻求式的祷告也需要我们禁食祷告，往往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解决了。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表达主啊我做不到，但你能做到，我借着禁食祷告摇动你的手，你能做到。当你这样的心态，神就看到了，禁食祷告就是让你谦卑下来，因为肉体一饿没劲了，血气也下来了人的心也不狂了，开始知道哎呀我这一饿打架呀谁我也打不过了，这个提个头目也挺够了，我这会儿知道我也不过是个肉体，他就知道我的力量也就这么大，如果再饿几天估计就要命了，所以他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在神手里，他开始依靠神了，这个人的心就开始谦卑了。阿们。天天吃饱喝足，你不会觉得我很需要神，当你饥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需要主。所以当你进行祷告的时候，你会开始净化你的心，放下了人的智慧聪明办法你开始转向神。为什么我说那个投资商他需要禁止祷告？因为他有钱有势啊，他平常是容易骄傲的，他比别人都有钱，他也一个我比你有钱的多，你的需要我都有，所以他容易滋生骄傲的想法，因为难免的 所以他说我只要寻求通知的时候，我必须要天天祷告，三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也不喝水，也不出来见人，所以三天把自己，他有一个密室把自己锁反锁在里面，然后三天到了让别人从外面给打开，三天谁他就死到里面也没人知道，所以三天谁也不能进来，三天后有人会给他打开，然后他就充满神的荣耀，他就知道怎么做的。哈利路亚。所以进食祷告不是说啊穷人才要做的事，是有钱人，有钱的基督徒也要做的事，阿们，而且有钱的基督徒更应该做的事，保证他们谦卑，不然你骄傲了神就抵挡你，神说谦卑的人我会祝福他，骄傲的人我抵挡他，神抵挡骄傲的人，要神抵挡你，魔鬼可厉害了，魔鬼害你那是小意思，但是神抵挡你，你我跟你说你就没办法，神抵挡你你有啥办法，你还能把神挪开，想过这个问题呢，神比魔鬼力量大多了，魔鬼害你还不是什么大事，你祷告就行，但神抵挡你就麻烦，你祷告也不行，因为是神抵挡你，神抵挡你就没办法，一点办法没，除非你谦卑下来，因为神不抵挡什么人呢，谦卑的人，你谦卑了神就抵挡，能放你过去，否则的话你就被卡在那里，你的人生卡在那里，瓶颈突破不了。所以当我进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放下了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就转向神，神就会开始转向我们。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所以我说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所以我说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自己。读这个经文以前我们先翻到，跟你旁边的人说找到了这个经文，找到了没有？跟你旁边的人说，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改变你自己。阿们。记住，我们祷告不是改变神，我们是改变自己，让自己进入到对的状态。好，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大家来一起读，预备起。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神，他打伤我们，也必偿还我。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合理生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好，大家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看没有？大家说归向神。
归向耶和华。
那这个何西阿知道怎么祷告？先归向神，把心归向神。他说归向神，说你的心转向神。大家说我的心转向神。神就转向我，然后你看下面开始说了，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在讲什么呢？讲到虽然我们会有苦难，但是这苦难这里说他撕裂我们，你也不要认为就是从神来的，只是说神许可了，因着我们生命的一些破口，或者是神因着想要祝福我们，也允许苦难来，但苦难是从魔鬼来的，不要说从神来的。你看约伯记就知道，所以虽然我们会有苦难，但是不要错误的认为的苦难是神从神来的，因为翻译的问题，他说神撕裂，只能说神许可撕裂临到我们，阿们。因为汉语翻译它缺少一些变通，神许可撕裂临到我们，但不是撕裂，不是从神来的。比如说神许可，神许可这些苦难领导我们，是为了造就我们，因为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所以这里说到神许可撕裂领我们，但神应许要医治我们，阿们。神要借着这个苦难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使我们学习顺服，因为神必医治我们，就好像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 神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好在各样的患难中给我们安慰，好让我们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是不是？
是的。
所以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神的安慰，也就是说神许可撕裂领导我们会经历神的医治，然后好让这个医治成为别人的医治，然后这个安慰成为别人的安慰。所以这里面说到了神啊许可过，而且他打伤我们，也就是说神许可打伤领导我们也必缠裹，神也会缠裹医治我们。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句话讲什么呢？神说苦难的日子是有神的时间的啊，不是一直苦难，所以要忍受过去了啊，突破了下面就是好了，过两天他就使我们苏醒，第三天是我们兴起，是不是？
是，
就是说到了神的时间，实际上是你兴起苏醒，它的原文也是 revival， 就是复兴的意思。神必是我们复兴，汉语老师跟你说降八拍，他就是中国人太谦虚了，不敢翻译的够味儿啊，就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我就不喜欢他这个风味，他给你的都是天天都是心里汤，他这个中国人翻译他就是不放盐的，不放辣椒的，不放味的。那个翻译成复兴多好呢，非要翻译成苏醒。复兴跟苏醒有区别没有？
有
大区别。醒过来和复兴呢都已经是醒过来八百年了，你刚醒过来还一整，复兴呢都是已经醒过来的装备八百年了，那跟你刚醒过来的小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个调八拍我们要记住，过两天那必是我们 revival 复兴 revival。 他说 revival， 我们说 revival， 我希望你记住这个词，这个 revival 这个词就是复兴的意思啊，你可以查。所以他翻译成苏醒是不对的。然后第三天的是我们兴起，也就是被高举起来。他要谁有他的时间，但是要求我们就是要做到在苦难中需要忍耐，也当完全。很多人在苦难中忍耐没完全，没成功，忍耐就像说忍耐也当成功，有没有？大家说忍耐也当成功，有的人忍耐一天都不行了。当然这个一天可不就是一天了那就是不知道了。所以只不过他在打比方，但是神要求不管几天不管几年，忍耐也当成功。阿门。忍耐不成功了，那就会带来另一个结局；忍耐成功了，会带来好的结局，使你得成全，使你成为万人的祝福，你成为别人的安慰，别人的祝福。忍耐不成功了，那就带来另一个结局；忍耐不成功了，你就在苦难中倒闭了，如同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就倒闭在你的旷野。所以我们忍耐必须要成功，否则你就是白受苦。很多基督徒在白受苦，因为他没有学会苦难，埋怨神。你就是白受苦，那你算是白学了，那你受苦也受了，他也受苦了。摩西、约书亚都受苦了，但是他们成功了。以色列人也受苦了，大家都受苦了，都受苦没有？40年大家一起走的，是不是？你吃啥我吃啥，你天天住帐篷我也住帐篷，风吹雨淋的我也有，但是我成功了，我得到神的祝福，结果你倒闭了。忍耐的两个结局要小心了。看到神有应许，第三天要是我们复兴，我们就忍耐也要成功。阿门。不能说主啊我也忍耐了，为啥你没祝福我？因为你忍耐不成功，你忍耐的时候还在埋怨，还在发怨言，还在小心，还在疑惑，还在没有调整。我说了，我们祷告也祷告了，但是祷告是改变你的，祷告不是改变神的。阿门。
阿门。
所以在这个祷告过程中，你要被调整。第三天，他要使我们复兴，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在他面前，他说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这是在说神的同在啊，那在神的同在里才能得保守。这是一个复兴的应许，这是一个复兴的应许。当然说这是在讲复兴，或者说这是复兴的应许，
这是复兴的应许。
神应许第三天要使我们复兴兴起，所以你忍耐也当成功，不要失败，而且 要认识到神让你受了这么久的苦，就是要让你的苦难能够换回一个美好的果效，让你借着这个苦难被成全，像约伯借着苦难被成全，成为像约伯那样能够成为借着苦难被成全。约伯记不是讲苦难的，约伯记是在讲荣耀的，在讲成全。不要怕约伯记，约伯以前是自义的，也害怕，他惧怕他儿子儿女死，所以天天为他儿女献祭，结果他七个孩子都死掉了。因为你所惧怕的，约伯说我终于认识了，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惧怕这撒旦的名片，惧怕的东西就会临到你。所以学会这个功课，约伯借着苦难才认识到所以约伯以后再惧怕，最重要的他自义但是借着苦难，他说他就谦卑了，他服服了，他也最重要还有一点，他曾经是奉为有神，借着苦难他亲眼遇见神，阿们。所以约伯记是荣耀的，是成全的，而且神加倍的祝福约伯，我恢复他七个儿女，这是又让他生了有的人说让他复活了，怎么复活了？虽然没说复活了，而是又生了。还有的神学家说就没死，你以为是给你过家家的，圣经是真实的，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他不可理解，他不会死的，神不会杀，确实死了。因为有些神的仆人想要成为人的祝福，所以他就经历比别人更大的苦难，是真的苦难，不是给你过家家的，是真实的，所以是负担量。所以这个但约伯成功了，神祝福了他，让他加倍得到神的祝福。记住，第三天神应许我们要得复兴，这是我们复兴的应许。但是前面是有条件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大家说，我们务要认识神，竭力追求认识他。对，前面有这样的经文，所以在这个寻求式的祷告，我们必须要竭力，竭力。他说竭力，竭力寻求。刚才我们读了恳切寻求，是不是都同一个意思？下面的经文，他出现却如晨光，哪一边提？
他出现却如晨光。
好，我们要齐声点，预备起。
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圣洁天地的春雨。
这里面说到神同在，然后像晨光。他出现了，就讲神可彰显的同在。这个经文在讲神可彰显的同在，和先他经历的神的同在出现的时候，从哪里出现？大家说从哪里出现？从你里面。大家说在我里面。圣灵的内住。在使神的同在。从我里面。好像光一样发出。阿们。也像晨光一样临到我们，神的同在临到我们，像甘雨，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也就是说你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我们昨天也经历了，说神的同在里面滋不滋润？
滋润。
美不美好？
美好。
甜不甜美？
甜美。
是不是像甘雨，滋润你的心田？所以你常常进入神的同在，你的心田是被滋润的，所以就能结果子了。心田是滋润的。你的性情会改变，暴躁的人就变得温柔了，各样毛病的人都改了，因为神的同在会改变你，因为他滋润你，你就成了滋润人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就好像浇灌下春雨秋雨一样，我们的心田就会得到滋润，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
有。
所以我们昨天也有人开始经历了，希望你把这个经历持续下去。大家说我要让这个经历持续下去。
我要让这个经历。
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让这个经历持续下去。
你要让这个经历持续下去。
阿门。因为这个经历太宝贵，我们需要把它进行到底。哈利路亚，我需要把它进行到底。 在神的同在里，神的同在就会像雨露一样滋润着你里面的生命。然后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我，它需要得滋润。你里面的生命是个新人，它需要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就好像雨露一样，能够滋润它，能够喂养它。如此你里面的新人才能茁壮成长，如此你里面的新人才能茁壮成长。阿门。那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他成长缓慢了？因为他没有神同在的滋润。甚至我说了，如果你常常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里面，你就是一个寡妇。因为我说了，寡妇没有丈夫的滋润，所以看寡妇的脸不好看。寡妇她没人疼她，没人爱她，她得不到滋润，所以她这个容易衰老，也总是不漂亮。但是被滋润的女人是漂亮的，是不是这样？有美好婚姻的女人，是不是她就越来越漂亮？婚姻不幸福或者寡妇，她的脸是不好看，因为她得不到滋润。我们是耶稣的心腹，神愿意滋润我们，在他的同在里。好的，那你自己想要选择过寡妇的生活，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主是想要做你的新郎，所以我们自己来选择。你想选择过滋润的生活，成为滋润别人的人，也是你的选择。你想要过一个寡妇的生活，也是你的选择。问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选择怎样的生活？或者他现在正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个人每个人你要去思想的问题。然后我现在讲到了这个何西阿书，我希望大家要用神的同在的眼光来看。其实他是在描写复兴，但是他描写的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可以带来复兴，带来滋润，带来兴起。好的，因为他说我们必在他面前存活，他就是神，神面前就是神的同在，英文就是 God's presence， 就是神的面前，神的道场，叫做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神的面前。阿门。好，我现在再一次讲回来，就是我们讲到了需要竭力追求神，也讲到了恳切寻求神，然后我们讲到了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不需要听好了，要进行祷告。现在我讲一点关于进行祷告的事情。进行祷告我们可以操练从两顿饭开始。如果你的肠胃不适应，你可以一天先吃两顿饭，然后适应个一个礼拜了，你可以操练一天吃一顿饭。这个比较安全啊。当然，你愿意下一天吃一顿饭也没事儿。我就是一下就吃一顿饭也不要紧，我是想有些体弱的但是可以过渡到一天一顿饭了。一天一顿饭期间，你可以吃水果也不要紧。因为这是但以理书的进食，圣经有记载的但以理书的祷告。别认为但以理书的进食就是他一天吃三餐，就你去犹太人，你去过他们安息节，你就知道他们是日落才吃那一顿饭，才能称为叫进食。可有的中国人说，那一天吃三餐，顿顿吃蔬菜，我在操练但以理书的祷告。我说你这是养生的最好方法，也不是进食祷告。你这养生太不养生，你一天吃一顿，中间吃水果没问题，不能吃三餐，那不叫进食祷告。有的人误解，因为你没去过以色列，你不知道犹太人他什么叫进食，阿拉伯人也知道啥叫进食，日落以后吃一顿。当然中国人他不喜欢吃晚餐，那你可以吃午饭也行，晚那你就不能吃早餐了，晚饭也别吃了，你可以过渡到这一步。当然中间可以吃水果的允许，这个最安全也最健康。不会带来副作用，不要怕。我操练过这样的，我操练过一天吃一顿饭，没吃水果，42天，然后体重减轻了20斤，但是一个月以后又体重又增了30斤。所以，进食祷告不会让你瘦。有的人说我害怕瘦，我不敢。没事，会瘦那一个月，但是一个月后你会恢复体重，还会一定会变重的。然后我以前不操练进食祷告的时候，我是100零几斤，我1.76米，我一直所有人都说我长得不胖的，然后我开始操练进食祷告，我145斤，然后体重就维持到最多，好像还想上升，所以 为什么？我吃饭比以前少多了，但是因为身体变好了，吸收能力好了，肠胃好了。因为进食祷告是像计算机重启一样，它会重启你的身体系统。因为常常饿的时候，这个胃它会开始重启，人体开始重启，重启好不好？重启是更新的，因为这个高弟兄知道的，这个计算机这块排列的时候重启一下，这个网速马上快了，有没有？要不然它卡卡卡的慢，有点发热。就像人体也是，我们吃了这么多年饭，肠胃早累了，你不累他累，很累的，你还在天天往里面塞，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饿他一阵子，就是让他不工作，然后再正常吃饭，就是重启，他就开始吸收能力特别好，肠胃也会得到医治。很多人肠胃病得医治是进食祷告的，很多的这样的先生很多胃癌、肠癌消化系统的毛病的人，进食祷告得到医治的可多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怕，因为进食祷告是神的要求，他一定会祝福你。不要怕说，哎，我会不会进食祷告这个身体不好？你说身体会越来越好，不会不好。你天天吃不好，现在的病都是吃出来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胡吃海喝，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所以人才会生病饿一饿好的。然后而且好像前面的看那个日本科学家的一个报道发现最健康的饮食方法是一个礼拜进食两天不吃饭，他说这样的人活长寿。这是日本科学家发现的，日本人他对这块其实挺有研究的，他们发现他们做了对比，还跟踪了好几十年，发现这样的人长寿，他有案例。还有用进食，他不是祷告他光进食就能让人得医治。他们喜欢这样研究，发现他们总结了一个最科学饮食的方法是一个人吃五天歇两天，一个礼拜你可以上网去查去，这不是我说的，但基督教早都有，神早都知道，神早就要求我们。犹太人一个周，法利赛人一周进食三次，我估计这个更科学，估计未来科学家会发现这个可能更好。当然我们做到一周进食三天或两天没问题的，或者你可以每天进食一顿也行，那就不需要量或者你可以一周专门分出一天时间两天时间我进食，我光喝水，你身体会好起来。阿们。日本科学家也发现了，就好像我前几个月应该但这个报道好像有两年时间，就是这两年才发现，不是很久才发现。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操练进食祷告，不要惧怕出去。然后一天一餐这样进食祷告是可以持续很久的，我记得那这样的操练可以持续到40多天没问题操练甚至操练一年也没问题，因为我那个吴冠达牧师朋友每年这样差不多有10个月一天吃一顿，他体重180斤，期间吃水果很强壮，一天吃一顿饭，天天到处讲道很累，但是体重180斤一直维持着，身体很强健，岁数也不小了，所以看着还很年轻。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进食祷告对人体是有好处的。阿门。我是在从养生的角度给你讲，但是属灵的角度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知道进食祷告更好，对灵性更好，不仅对肉体好，对灵性也好。所以我们可以操练你可以先操练这样，然后达到单一饮食的21天的，然后再过渡慢慢来，不需要说非得给自己限定哪一天，根据自己的情况，你觉得你能进食祷告几天？然后差不多了，你可以吃饭，然后你再操练，觉得需要了再开始把它养成个习惯。大家说养成个习惯，有的人非得说我特别感动了才需要进食祷告，他一辈子就干了那一回进食祷告那一次，一辈子生命感动他那一次，还高兴得不得了。可说，我这次3天没吃饭，我喝的水，我说那又咋样？你不就是我几十年我就听说你就进食了一次， 有什么好教的？人家天天进食，就吃饭给他打了。我是一天吃一顿，我进食祷告次数多，我时间久，所以好处比你大。所以我们有的人非得说必须有感动才能进食祷告，这个思想是错误的。耶稣是让你养成进食祷告的习惯。阿门。有的人说非得有特别感动，我没有感动我就不能进食祷告了吗？感动是神要求你要进食祷告，甚至需要付代价来寻求他的同在。为了神的同在，我就需要进食祷告。阿门。所以啊，你啥时候感觉软弱了，你就可以进食祷告了。不需要说我非得有特别感动，需要什么特别感动？神从天上下来对你说进食祷告，那你等吧，那等不到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特别的经历才需要进食祷告，不要变成攻击。有的人他就攻击进食祷告的人说啊，你没有特别的感动，不要这么进的，不要理他。你想进食祷告，只要你想就行，想就是上帝感动你。阿门。这个很随意的，这个不需要特别。我都有进食祷告的习惯，经常操练，这个挺好的，对身体对灵性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所以在进食祷告中，我们的肉体灵性健康都会提升，我们的各方面。当然，我的各方面都提升了，而且你容易敏感了，对神的同在，开始进入神的同在，更能维持的久，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会浸泡的更久。你做一个见证，我们今天上午也差不多，然后做一个见证啊，就是我的一个乌干达的牧师朋友，他的教会，他个人是每年进食差不多10个月。然后他们教会就一天一顿啊，也有人一说10个月下了，对，一天一顿也不要紧。这个人很健康的，我经常跟他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陪他见面，他身体很强壮，比这个高低体还要壮啊，很强壮，他还健身啊。所以这个他要求他因为他是监督嘛，监督就是管理很多教会的，他要求他所在的教会都是这样，一年平行图每一年要进食祷告3次，40天，一天一顿啊，一天一顿。他是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04年到现在10多年了，他都这样操练。他要求他的说错了，他要求他的教会的，他带的教会的平行图每年要操练一年一度3次21天进食祷告。年首、年中、年尾，一天一顿啊。当然，乌干达的人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允许你一天吃一顿。反正乌干达的人他们比较能饿，他们不吃。我去过乌干达，他食物短缺，他正常人也不吃3顿饭，正常人也不吃3顿饭，对，他食物短缺，然后一天一餐，有的就不吃了。那一年3次。21天，大家说平行图，我说平行图，平行图，这是对平行图的要求啊！所有人都得参加，不是对牧师的要求，听好了，不是对同工的要求，同工要求更高了。同工他是一年还得每一周同工都得要求，每周四进食祷告，不吃饭。那一年3次的21天，同工也得参加。所以还有还没说完，记好了，3次21天，然后要求一年年尾那个一年应该是10月份还是哪一月份那个月份是40天的进食祷告，一年一度，教会所有人员都得参加。这算下来几天了？103天。大家说103天，所有教会的成员每年都得进食，103天。阿门。所以乌干达是全世界最复兴的教会，最复兴的地方。我去过乌干达几次，乌干达很复兴的啊。平行图一年都，他们教会都操练103天，咱们中国的传道人都达不到这个境界，能达到的1%都没有，1%没有的。有传道人不知道啥叫进食祷告，从来没有过，一天都没有。 所以你说连他的平行图都打乱了，所以人家的平行图都比我们厉害。我看拿的平行图，你发现他打乱都厉害的很。通宵祷告，我猜要他通宵祷告，那晚上能蹦一夜，那都是平行图啊，叽里呱啦放一祷告，能祷告十个小时都不止息的，不是传道人。有的传道人祷告五分钟没词儿的，就让他放一祷告十分钟，他也没记得。人家蹦能跳一夜，我在那我都不瞌睡，本来我也瞌睡的，我看着他们都这么兴奋。乌干达本身他们敬拜也跟当时一样，他敬拜都是古典，跟那个反正比那个蹦迪还厉害，反正他们都是乐感很强，啊，非常的火爆的那种。当然他们有敬拜的时候也特别安静，他们所以乌干达的教会会敬拜也会赞美，赞美的时候所有人都跳，啊，跳的火热的很，跳的，但是当然非洲人也会跳舞。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安静，然后神的荣耀特别的彰显，神迹奇事都发生，不需要没有人祷告，神迹奇事特别多，艾滋病得医治的一大把，没有人祷告，敬拜的时候就得医治，确实敬拜的时候就得医治，因为神的荣耀，因为我说了，只要在神的，只要能进去啊，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神会医治你，神会释放，神会自己来做，名不事做得好。乌干达的整个区域是一个敞开的地方，因为他们国家献给神，然后国家的禁食祷告风气特别的好，啊，通宵祷告也风气特别好，全国每周五晚上通宵祷告，周五晚上你去大街上，那跟那个比那个 KTV 还厉害，因为教会太多了，大家都 KTV 都在敬拜，通宵祷告，啊，比 KTV 的声音还大，因为它麦克风还响，打整个大街上嗡嗡响，嗡嗡响都是敬拜的，不是 KTV 啊，嗡嗡响都是敬拜神的赞美的。所以每周五全国的教会都通宵祷告，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每周五晚上都通宵祷告。那祷告的，你说那鬼能停留吗？跑到这个教会也在通宵祷告，受不了了；跑到那个教会，这边唱的更厉害，吵得魔鬼头都疼；跑到那个教会，没地方跑了，只能跑到酒吧去了。所以他没地方跑了，邪灵都待不住，你说他能跑哪？乌干达95%90%以上的人口现在都信了耶稣了，啊，所以他跑哪儿去？他能跑到别的国家，是不是？韩国人说我们把我们韩国的鬼祷告都赶到日本去了，这有点关系，因为韩国跟这个来着，韩国人说我们祷告太厉害了，鬼都跑到日本去，因为中国现在也有复兴了，日本没有，所以他就越来越难复兴了，因为他没有。那个鬼就跑到他那里去，这是说是笑话，也有可能。韩国人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们祷告，鬼都跑到日本去了，韩国这个鬼都被赶跑了，这个也有一定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经常祷告的地方，魔鬼，大家都经常祷告的地方，魔鬼无法停留，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阿门。
阿门。
所以我讲到这里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操练坚持祷告，需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需要效法圣经上的这些神多使用的仆人，以及效法乌干达复兴的国家，我们跟好的学，不跟坏的学。阿们。乌干达是最复兴的地方，为什么复兴？他们坚持祷告付代价，有神的荣耀，乌干达有神的荣耀。虽然乌干达也是非洲巫术的一个潜力啊，很多邪灵彰显，巫师们最厉害的也是在乌干达那边，非洲的巫师们，但是照样有神可彰显的同在，要远远胜过这些，大部分还是神的同荣耀充满的地方。你说乌干达还是感觉还是很好的啊，但我说的那个建在坦桑尼亚，跟乌干达不是一个国家啊，坦桑尼亚还没有复兴，所以去乌干达还是风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因为有一个祷告的传承，所以我们需要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因为中国的教会现在好多人陷在一个肉体的安逸里面，他说安逸是让人死的，
安逸是让人死的，
你要记住，安逸是让人死的，
安逸是让人死的。
大卫要是安逸中，他不会犯罪的，睡觉睡到 第二天晚上，从一个晚上睡到第二天晚上，太阳平息了，出来发疫症的时候，看见有个女人在洗澡，她就要是正常的时间，她不会这样看。平常她是很属性的，因为那天是太安逸了那阵，安逸的看见了她就开始犯罪。哎，要是以前她不会这样，所以安逸，所以安逸会让人死，所以我们不要过分安逸，应该操练精神。如果你觉得很安逸，需要知道我开始需要进行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操练精神祷告。然后现在不要受一些人影响，有些人教会里你进行祷告他指责你，他说你干什么进行祷告，为什么进行祷告，法利赛人，就像那个或者说愚拙童女，愚拙童女说聪明童女啊，多此一举，有油有灯了，还要再另预备一盏油，另预备一个器皿，吃饱了没事了。愚拙童女肯定会笑话聪明童女多预备一盏油，有没有？但是最后谁愚拙？还是他愚拙，聪明童女他多预备了一盏油还是聪明。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做愚拙童女，我们要操练精神祷告，别人说你不用管，你就继续进行祷告。现在教会里面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啊，不正常的说成正常，正常的说成不正常，你操练精神祷告他说你疯狂，其实你不精神祷告才是不正常的，因为耶稣要求你要精神祷告。阿门。耶稣要求你要精神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精神祷告，我们要效法主。特别是我们代祷者，我们要比一般的信徒，听好了，大家说，跟旁边说，代祷者要比一般的信徒更加付代价。
代祷者比一般的信徒更要付代价。
阿门。我们要操练更多的精神。好，我们每个人起，我们每个人开口祷告，扬起你的声音。今天上午的信息，你听了以后哪里触动你了，你需要来祷告。向神回应，每个人开口。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上午的带领，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 需要付代价，需要恳切寻求，需要竭力寻求，才能够进入你可彰显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甚宝贵，求你现在将一个宝贵你同在的心放在我里面，让我们的心来渴慕你的同在，渴慕进入你可彰显的同在。在你的同在里有我们一切的命定，有一切的我们所需要的人生的答案。愿你亲自来吸引我们，让你的爱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愿意付代价，甚至尽心祷告，来进入你的同在，寻求你的同在。愿你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常常将你的同在造访我们，让我们常常进入你的同在里面，你同在来更新改变我们，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进食祷告的恩典。当我们家人们开始操练进食祷告的时候，神，我求你赐给他们进食祷告的恩典，让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能够进入到神你的荣耀里面，身体灵性都得医治，都得恢复，都得复兴。也将另立的心智放在我里面，让我们的心愿意付代价，愿意另立心智，愿意专心来跟随你，专心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天父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差不多，我们下午的时间，我们会有一起祷告，下午差不多就这样，我们下午会一起继续来操练，下午会有信息的分享和操练进入神的同在。然后我们来，主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归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